罗马书系列讲到107，出人意料的救赎。罗马书11章7至10节，维保罗牧师，2015年11月1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3日。请翻开你们的圣经到罗马书第11章，我们要一同来看第7到第10节，这是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。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饥坎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。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天父啊，我们祈求迷，当我们思想迷的话语时，迷将深刻的思虑放在我们心中。让我们看到迷的本性，我们自己的光景，以及迷对我们的启示。求迷提升我们的思想，使我们既因迷的话受挑战，也因迷的话得安慰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身处今日自由而富足的西方世界，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段经文所带来的震撼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四节经文不仅讲到拣选，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许多人困惑不解，还提到神赐下昏迷的心，使人的筵席成为网罗与饥坎，成为报应的途径。最后又说到他们眼目昏蒙，背脊弯曲。这些话的分量之大，令人心惊。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甚至一度想，如果能直接跳到第12章，不是更好吗？在那里，我们会读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必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思想纯洁圣洁的事，那是多么令人向往。但当我们按次序逐节讲解圣经时，神的话迫使我们要忠实地传讲整全的真理，即使其中有些经文令我们不安，甚至觉得难以消化。因此，我竭力从这些经文中挖掘出救赎的信息。结果发现，这段经文逼迫我们走出自己舒适的经验界限。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基督信仰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心理安慰，甚至是带点宗教色彩的励志课程。但纵观教会历史，信仰远不是如此简单。想想那些在罗马竞技场中被狮子吞噬的基督徒，他们的妻子儿女因信基督而丧命，或那些被焚烧殉道，骨灰被抛入河流，企图让他们的记忆彻底消失的人。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，也鲜少有朋友经历过。即便在近代，仍有无数基督徒因信仰而遭屠杀逼迫，而我们却过着安逸的生活。我常为我的孩子们祷告，求神赐给他们勇敢、圣洁、有知识、有信心，并且坚守信念，甚至比我更忠心、更刚强。弟兄姐妹，我不希望他们懦弱，而是愿他们在真理中刚强，因为唯有这样，才能在逼迫来临之时站立得住。保罗在这里写下这些话，正是要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信徒。经上说，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诗篇10章17至18节。那么保罗为什么在此插入这段话？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？背景是罗马书9至11章，保罗回应以色列人的疑问，难道神的话落了空吗？他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他在这里做总结，说以色列人所求的，他们没有得着，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以色列人究竟在追求什么？他们所要而未得的是什么？ 保罗在罗马书9:30-32已经说明了，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得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换句话说，人心深处都渴望称义。有人渴望在神面前称义，有人只想在自己或别人面前觉得理直气壮。我们常常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哪怕是在无关紧要的事上也如此。但弟兄姐妹，要在神面前自我辩解，想要证明自己无可指责，这是人最危险的错觉。约伯曾说，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约伯记9:2，我们在神面前无话可说，没有任何自我辩护的余地。以色列人没有追求到真正的义，因为义是借着信心得到的，而不是借着行为。我们所信靠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罗马书3:28。唯有信心，别无他途。我们天性厌恶这种义，因为堕落使我们成为神的仇敌。我们不只是忽视基督的义，而是本能的抗拒他。然而保罗说，蒙拣选的人的着了。这里原文更准确的意思是拣选的着了。也就是说，焦点不在于被拣选者自身的某种特质，而在于神的拣选本身。是神主动成就了这一切。接着保罗说，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。这里揭示了神的主权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喜欢强调人的选择，但保罗毫不犹豫地宣告，神掌管一切。正如所罗门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箴言21:1。神的主权是绝对的。人或许登上高台想踢摇拳，好像能与神辩论。但弟兄姐妹，神从不处在被动或防守的位置。圣经说，神用手掌握风，箴言30:4。他才是真正掌权的主。箴言30:3-4说，谁飓风在掌握中，谁包水在衣服里，谁立定地的四极，他名叫什么，他儿子名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节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你知道这位是谁？我这周读到旧约学者凯尔与德里奇的一段注释，我愿意与你们分享。当地上的居民仰望蓝天，看见天际交错的光辉，看见大地延伸至地极，看见这建立在虚空之上的世界，他自然得出结论，眼前的这一切必然出自一位全智全能的工匠。这位存在就是那绝对的能力，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至高者。保罗在此引用旧约，并非启示新的真理，而是诉诸以色列人熟知的经文，神给他们昏迷的心，眼睛不能看见，耳朵不能听见，直到今日。大卫也说，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，变为饥坎，变为绊脚石，做他们的报应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，不得看见，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正面承认，这里明确指出，昏迷、瞎眼、耳聋的根源都出于神自己。有人试图缓和，说神只是任凭他们刚硬，但无论如何，神的作为在其中显明。有人争论说，神只是在回应他们本已刚硬的心，就像对法老一样。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要争辩，因为若神愿意，他完全可以让我们一直刚硬下去。难道不是神亲自使我们的心软化吗？难道不是神开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，使我们相信的吗？谁能说自己是例外，凭着自己的决定就能软化自己的心？若是这样，那就是高举人的意志和能力，贬低了神的主权。圣经明明说， 但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罗马书五章八节。我们生来就在罪中，诗篇五十一章五节，按本性是刚硬的。若神没有主动动工，我们谁也不会归向他。有些信徒甚至宁愿把自己的得救看作是幸运，仿佛自己只是刚好比较幸运而已。但保罗绝不会这样说。他会指出，这是神深奥不可测度的旨意与拣选。保罗稍后在本章会承认，神的判断是难测的，他的道路是难寻的，罗马书11章33节。但难测并不等于无理性，而是超越我们有限的深度与高度。世上任何人，任何学科，终究都会来到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面前，只能承认，这超越了我。无论是无中生有的存在，还是生命如何自发产生，最终人类的智慧都要停顿，只能摇头叹息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不可测度的奥秘中，我们认识到神才是真正掌管的那一位。他的主权绝不削弱人的责任。保罗同样强调，人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圣经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顶嘴呢？罗马书九章二十节，人必因自己的罪受审判，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。虽然我们的理性很难把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调合在一起，但两者并不矛盾。我们有限的理解力不足以推翻神的真理。大卫和保罗说道，恶人坐在丰盛的筵席上，安逸享乐，但那筵席本身要成为他们的网罗和陷阱。他们所依靠的终必成为压迫自己的重担。神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罗马书12章19节。他或许借着法庭，借着历史的进程施行报应，但无论如何，最终都必有审判。恶人可能在今生仍沉溺于罪中，但在圣洁的神面前，审判的日子必定来到。然而，若我们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呼求基督的名，神的愤怒就落在基督身上，而不是落在我们身上。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，有一位代替我们受罚的耶稣基督义者，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刑罚。因他，我们这些有罪的才能被称为义。在本章稍后，我们会看到神奇妙的救赎计划。以色列的刚硬只是暂时的，直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，罗马书11章25节。但在此刻，我们要先抓住一个应许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张桌子，一张永远不会成为网罗的桌子，那就是基督的桌子。那桌子是永恒平安与安慰的桌子。经上说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，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启示录19章9节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不愚昧，不将唯独属于迷的主权归于自己。求迷开我们的眼睛、耳朵与心，使我们认识并信靠迷的救恩。愿这信心带来热忱，使我们满怀喜乐，敬拜那圣洁的神。天父，我们奉基督的名感谢迷，阿们。